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471页。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夜间传讲你的信实，弹奏十弦的乐器和瑟，又用琴弹出美妙的声音，这是多么美的事！耶和华呀，你借着你的作为使我欢喜，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作多么伟大，你的心思极为深奥，无理性的人不晓得，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事。恶人虽好像草一样繁茂，所有作孽的人虽然兴旺，他们都要永远灭亡。但你耶和华永远是至高的，耶和华啊，你的仇敌必灭亡，你的仇敌必定灭亡，所有作孽的都必被分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像野牛的脚，你用新油膏抹我。我亲眼看见那些窥伺我的人遭报，我亲耳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义人必像棕树一样茂盛，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高耸。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在我们神的院子里繁茂生长。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经常保持茂盛青翠，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里面没有不义。
特别特别期待下周日一起过年，真的很期待。不是因为会有人唱 K， 我不能保证牧师会不会唱 K， 但是真的很期待。其实说实话，我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歌。你呢？你喜欢唱吗？为什么唱歌有好处？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不是唱 K， 就是唱歌。唱歌为什么有好处？你知道吗？已经被科学的证明，用嗓音发出音乐，发出乐音，尤其是有歌词、有曲调，唱歌确实带了益处。跟别人一起唱，像刚才，哇，那就更不用说了。研究成果表明，唱歌减轻压力，振作精神，增强免疫系统。唱歌帮助我们与别人产生一种连结感、归属感。唱歌帮助记忆，也帮人应对悲伤，甚至唱歌能提高睡眠，就是深度睡眠，甚至可以消除导寒，你知道吗？所以已婚的如果配偶导寒，你多鼓励他唱歌好不好？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广阔研究，但我几乎可以保证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唱歌对咱们基督徒特别有益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92篇，圣经教会圣经的471页，92篇，然后单章上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好不好？第一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然后你看到三节的后半节，他说什么？这是多么美的事，这是多么美的事。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最近更欣赏唱歌，更欣赏唱歌所带来的好处。通过疫情封城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让唱歌，你记得吗？反正当时很缺乏，你觉得呢？把空气吸入肺里高声唱歌当然有好处， 但其实按照92篇，要是一段时间因为瘟疫或者逼迫的原因只能压低声音唱歌，甚至用嘴默念歌词，你知道吗？在某一些国家逼迫特别严重，他们只能默念歌词。其实还是一样，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今天我们会看见唱歌对基督徒有特别的好处，因为神借此使我们心里的眼睛得到明亮，神借此通过我们的唱歌让我们能够认清现实，认清属灵的现实。那么最近几周我多次的强调，远先读者肯定很需要如此的鼓励。诗篇卷四，就是从第90篇开始，带了一丝曙光。我们看见了被 迷路的以色列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他们被掳在异国他乡，但重新发现什么呢？重新理解神是他们的居所，神是他们的居所。那么21世纪的基督徒呢？虽然我们活在救赎计划另一个时代，其实我们也还在跨越被救赎世界的旷野，对不对？基督徒同样要把耶和华当作自己的居所。感谢主，唱歌可以帮助我们持续的一辈子做这个决定，把耶和华作为我们的避难所。 Are we nearly there yet? 我相信 Lucas 或者 Hannah 过几年会学会这句话，就是英国孩子在汽车里常常说的一句话：爸爸，快到了吗？妈妈，快到了吗？可惜有时候在5个小时的路程，头10分钟刚过了，孩子已经开始埋怨：爸爸，快到了吗？哎，叹死了。抱怨的心容易变成沮丧的心。那么许多父母早就发现，唱歌能彻底改变乘客的心情和整个汽车的气氛。同样，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学会唱歌的好处，我们更加浓情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具体什么原因呢？从第4节开始我们会一起考虑，但首先让我们再看一下1到3节，简短的留意两个方面：唱的方式和唱的时候。唱的方式，注意第3节的乐器，除非是我不在的时候，好像在福音之家的聚会，我们一次也没有机会听十弦琴和里拉琴和竖琴美好的旋律。今天我第一次发现 Clara 也参与那个演队，我发现我在想是不是他会弹那种乐器，没有，很可惜，只是一个吉他。反正圣经没有要求一定用某一些乐器，吉他都可以。更重要的是1到2节所用的动词，称谢、称颂、传扬、传讲。其实传扬这个词也再一次出现在第15节诗篇最后一节，你看新译本用的贤明在原文实际上是传扬同一个词。所以说当我们用歌声赞美，我们不只是向神说话，我们也向周围人宣扬传扬神的美德。其实新约经文也有相同的道理，当神的子民聚集起来，有上下人与神垂直的方向，也有横向人与人彼此的方向。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在心里歌颂赞美主，但同时用圣诗灵歌彼此呼应， 彼此造就。所以我们聚集起来唱歌闭着眼睛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彼此传扬神的美德，然后在心里 向神说话唱的方式。那么具体用什么形式，圣灵没有要求，但一定要牢记赞美神的两个方向。那么什么时候呢？让我们注意唱的时候。读诗篇不要错过作者包括的实体，都是用小字幕，所以下一次有弟兄姐妹朗读经文，如果是诗篇， 我特别希望，这次我忘了鼓励姊妹，所以不是他的问题，但是是我的问题，但是下一次有诗篇我们应该包括那个小字幕，不是那个编辑人写的，比如说92篇称颂神的公正与慈，这个描述的挺好，但不是神的话，但是你看那个小字幕，是一首安息日的歌，这一点很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基督徒对安息日这个概念有各种理解。新约的基督徒到底要不要遵守安息日摩西的律法？周日是不是很特别的日子呢？不同基督徒有不同的想法。今天没有时间解开这个话题，但至少咱们要明白安息在圣经里指的是什么呢？神创造我们的目标，神创造我们的目标，神想要和我们交往，是我们享受密切的关系，他跟动物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他造着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和他享受美好的亲密的关系。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安息的应许已经被应验，像我们之前所唱的，我们在主永恒怀抱里的安息，你知道吗？基督徒已经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很重视安息这个概念，我们已经有了。因此不管我们具体什么时候聚集起来，包括周日，但不一定，称谢传扬神的美德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起读第二节，早晨传扬你的慈爱，夜间传扬你的信实。当神的子民聚集起来，通过唱歌，我们可以彼此提醒，要把怎样独一真神当作自己的居所。当我们说啊，主啊，你是我的居所，他是怎样的一个居所？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看第一节，神是至高者。注意诗篇最中间的经文，第八节，但你耶和华永远是至高的。其实上周我们被提醒，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所以特别高兴两个小婴孩这两天被生的是上周日以后，因为上周日两对父母被提醒最安全的地方是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不是医院，不是什么日子，建立在耶和华，因为他是至高者。我们也能彼此提醒，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他是至高者。那么我们常常周一到周六我们被分心了，那么聚集起来我们就可以被装备，被刚强起来，因为毕竟世界肉体撒旦不断的来让我们走神，所以正因如此，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因为宣扬永远的至高者能提醒我们啊，原来是这样，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的信心被建立。同时我们被提醒神个人的名字，什么意思？神个人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神的名字被重复几次，你注意了没有？几次？这十篇回家之后你可以算一算，数一数，七次，七很重要，在圣经里这是完美的。那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节，他是 慈爱的，他是信实，这就是耶和华他的个性。然后我们一起读四到五节好不好？第四节，耶和华你借着歌颂神是多么美的事，因为这使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我们到了大纲第二点，唱歌对基督徒有好处，主要不是因为把空气吸入肺里很健康，而是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当我们彼此传扬神的作为，我们被提醒属灵的现实。两方面，神的品格，人的未来。神的品格，通过他的作为，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被彰显出来。因此第二节，耶和华的子民愿意夜以继日地称颂他的名。唱歌让我们缓慢下来，赞叹神的荣耀。平时繁忙的日子当中，我们忘了，忽略了，但当我们唱歌赞美聚集起来，彼此传扬，我们缓慢下来，把荣耀归给神。他就是这样一位神，有慈爱信实的。当我们欣赏一幅杰出的名画，或者听着美妙的音乐，是不是常常忍不住赞叹画家或作曲家的才华？有时候跟别人一起去博物馆，或者去，因为一起啊，这个作家特别，是不是？彼此传扬。那么默想神创造和救赎的作为，应该更何况？第五节，神，你的作为多么伟大，你的意念极其深奥。那你想想，当诗篇九十二篇的原先读者默想IGG 最近所查的出埃及记，比如上周三看到，即使以色列没完没了的抱怨，耶和华一直不变的凭着怜悯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你想一想，如果他们这样默想这样的一段经文，每一次安息日聚集起来彼此传扬神的作为，他们肯定很受益，再次赞叹体会神的信实，神的慈爱。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呢？当然更不用说，我们知道的更多。莫像伊斯顿所查的马克福音，耶稣基督的作为，他所实行的救赎，那应该让我们更加喜乐。比如我们今天唱了宝贵十架，我特喜欢那首歌。你想想，当我们彼此传扬耶稣的舍己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自然而然的这使我们充满喜乐，对吧？唱歌使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不管我们今后的日子面对任何什么逆境，我们已经知道借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已经离开黑暗，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被拯救出来。我们借着唱歌，我们被提醒啊，最大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那接下来所发生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或多就是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相对来讲比较渺小。我们已经进入光明，准备回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你已经进入了神的国，那就没问题了。神是你的家。为什么福音家用的诗歌大部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呢？是很不理想，但选择以神为中心的内容比跨文化的因素更重要。那么希望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兴起更多有恩赐的华人，写跟福音有关的高举耶稣基督伟大成就的诗歌，像宝贵十架。可惜现在很多新歌只是我爱你耶稣，过分 注重特别主观的情感，而不是神客观的成就。快到了吗？我这里不是讲到，而是我们在称作的路程。爸爸快到了吗？神快到了吗？没有人晓得他会活到什么时候，但基督徒可以很清楚，歌颂耶和华会帮助他更加认清属灵的现实，以至于我们可以更被鼓励坚持到底。那么一方面让我们认清神的品格，耶和华配得上一切的赞美，但同时好的诗歌，尤其是圣经里面的诗篇，帮我们认清人的未来。我不知道你对诗篇一到一百五十篇整本书熟悉了没有？我个人的习惯是每天读一篇，如果是一百一十九篇，我就花几天的时间，但平时是 一天一篇十篇。我发现一百五十篇很多都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人的未来，人的情况。那么刚才我们看见默想神的作为，基督徒很蒙福，但按照第六节你注意到没有，这些极其深奥的意念非信徒无法明白。从整卷书一开始，诗篇一，神做了一个非黑即白的对比。诗篇第一，如果不熟悉你回家之后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智慧人是那些默想神话语的义人，愚昧人呢，他们就是那些犯罪的罪人、恶人。那么义人按时结出果子，恶人最后必灭亡。那么贯穿着一百五十篇，这对比不断的曲线。那么让我们一起读六到七节。无理性的人不晓得，外面的世人根本无法明白我们的信仰。媒体和社会上，媒体和社会让我们被边缘化，以为基督徒很愚蠢。不过当我们歌颂神，这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其实愚昧的人却恰恰是那些罪人、世人、非信徒。即使他们有多少世界名校的博士文凭，他们很愚蠢，毕竟他们与神为仇，这就是愚蠢的定义，与神为仇，忽略神，不将神放在首位，不理他，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自己做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世界是稍纵即逝的。第七节，看起来他们很有福，天天享受世界所带来的福分、荣誉、名望、成功、财富，有资源可以给下一代一切机会和保障。从他们社交媒体的帖子能看见很豪华的生活条件，很兴奋的加热，这些当然引起众人的羡慕，但归根到底忽略至高者非常的愚昧。即使现在很兴旺，将来必永远灭亡。现在我们特别容易不知不觉的随波逐流，对不对？昨天上午我在 Westfield 购物中心逛街，不是选择的，但是没办法。然后呢，我再次被提醒，我们很容易心怀而异，与世界为友，追求在世界上的财宝。感谢主，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因为神帮助我们认清幕后属灵的现实。这两天福音家有两个新生的婴儿，但咱们不要忘了，同时在世界别的地方 包括在伦敦这个地方，有人不是这几天欢喜快乐，而是这几天哀悼悲哀，因为他们的亲人离世了。包括将来 Hannah, Lucas, 你我将来我们都会面对死，但世人往往不承认这点，他们想的就是像他们不会死一样。你看第七节的后半节，永远的灭亡，或者第九节，神的仇敌必灭亡，两次仇敌必定灭亡。然后第十一节，神的仇敌遭报，那些恶人受罚。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爱的人，当我们想到所爱的人将要面对的结局，应当要留恋。听一听一位圣经学者很生动的解释，即便是恒溢的财富和充满活力的生命，都只是灭亡道路上的垫脚石。前两周诗篇九十篇激励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那么歌颂耶和华是不是起很关键的作用，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之前我们唱了除你以外，我很喜欢那首歌，但有点缺乏耶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唱两首歌宝贵时间，让我们记得为什么除他以外。但除你以外 那首歌，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退，神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是否常常活着像你不会死一样回避衰老？多健身，多花钱买化妆品， Westfield 的化妆品、保健品、养生养颜太多了。感谢主，通过赞美神，我们不但被提醒死亡等待着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被提醒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有永活的盼望。今天聚会的开头，我特喜欢唱那首歌，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的心。刚才说耶稣基督，因为第十节，让我们一起读第十节，你却高筑了我的脚，像熟悉旧约的人可能知道，脚和油这两个概念都跟祭司和君王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作者是否指的神所立的永恒君王？很有可能，但我不太确定。但从十二节到最后很清楚，义人指的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不是他，而是他们，你看到吗？他们必繁茂高耸，十三节繁茂生长，十四节在年老时仍然结果子，丰美清醉。那么按照第七节，所谓恶人，他们想怎么样呢？像草一样繁茂。有时候飞行图在世界上看起来能结出果子，看起来很漂亮， 很棒，但归根到底只是稍纵即逝的草。中东的草很漂亮，但是到了晚上已经死了。相比之下，按照第十二节，神的子民像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么这两种树，不知道你是不是植物的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参考经文，参考书，他们是这样解释：这两种树都是笔直高大、恢宏雄伟、枝叶繁盛、万年长青。那么注意，这棵树栽种在哪里呢？栽种在哪里？第十三节，在神的殿中， 在神的院子里，也就是在神的居所。那么继续查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帐幕在将来变成圣殿，实际上应该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伊甸园。过几个星期我们再看，或者可能下个学期。伊甸园，第七日神与他的子民同住，享受他的安息。那么其实第十三节灾这个词在原文有以灾的含义， transplant， 以灾。那么神的子民享受神的同在，繁茂生长，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德，不是啊，恭喜你，你表现得好，那你算一个义人。不是，神主动的把我们猜中在他的同在里。不是因为啊，基督徒比非信徒要好，没有，而是神主动的慈爱的让我们猜中在他的同在里。那么对于原先读者，这主要是个应许。从被掳回归以后，很快他们意识到以色列仍然结不出果子，一点儿不繁茂生长，所以回归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有一些例外，在路加的开始，路加福音他记载两个年长，你记得吗？西面和亚纳，他们天天在圣殿里宣扬耶和华的作为，彼此提醒神的仇敌将来必灭亡。他们借着默想神的作为，彼此安慰神，耶和华是正直的，没有不义。你看第十五节，他是信实的，他没有不义，他就是西奈山不变的磐石。当时是个应许，感谢主，福音之家。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能得到称义的恩典。二十一世纪的你我可以繁茂生长，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义人，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们可以结出果子。被以栽到基督里，结出果子是必然的事，不是因为你是个好基督徒，是因为你的基础是建立在基督里面，他是义人。所以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所结出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特别崇拜年轻的活力，其实基督徒应该不一样。当然衰老很艰难，听说，并且不小心容易变成特别霸道和挑剔的老人，但因为金钱的老年人，感谢主，福音家的老年人都不这样。其实我们老年人不多，甚至没有，我说很老的，反正往那个方向的稍微老一点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不是这样的霸道挑剔的，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听说不小心的话，我们都会往那个方向。但一位金钱的老年人像一棵棕树一样变得越来越温柔甜美，他们为别人提供如大树一样的树荫，给别人带来福音的益处。其实英文堂有一些很好的榜样，年老的越来越精神。确实让我们为福音家的叔叔阿姨们祷告。按道理十二到十四节主要是新创造的索引，与神同在，我们必繁茂生长，长成神恩典的例证，永永远远的作为耶和华的恩典的例证。那爸爸快到了吗？我们的一辈子常常像一个长途旅行， 他们不要埋怨。有时候可以躲避路途上的痛苦，享受高速公路的休息区，但千万不要留下来，觉得啊，我想一辈子度假，逃避去海南岛。继续往前走，终点远远胜过路途上的休息区那些地方。心里埋怨常常变得沮丧，那么唱歌能彻底的改变信徒的心情。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不是啊，终于我可以休假，可以离开什么什么大城市。福音之家，咱们一定要牢记今天的这个原则，歌颂耶和华是多么美的事，因为这使我们认清属灵的现实。我们家不在这里，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咱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耶和华作为至高者，也作为慈爱信实的耶和华，不变的神。主啊，我们不配在基督里享有安息，不配有将来的永活的盼望，但感谢你。那么让我们每一天再一次重新把你当作我们的居所。也主啊，在福音家每一次聚集起来，要么是周中的小组，要么是周日的聚会，要么是非正式的聚集，让我们常常彼此宣扬你的作为，使我们可以再次被认清这些不变的属灵的现实。感谢你，主啊，带领我们下面的默想和讨论，奉主名求，阿门。